让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二章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施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施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施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施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助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且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上礼拜讲到灵恩运动，那么究竟灵恩运动跟五旬节第一波的运动那个重点的分别在哪里？或者说为什么第一波叫做这个五旬节运动，要第二波呢却叫做灵恩运动？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命名重点的不同？一个叫五旬节，一个叫灵恩。所以从这个名字的命名，你就发现第一波的特点是什么，重点放在哪里？在第几章第几节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描写五旬节那个情况。所以他们的重点是放在什么？五旬节弟兄姊妹经历什么？圣灵充满，讲方言。所以难怪这个五旬节运动也被叫做什么啊，方言运动 Tongue Movement。解释五旬节第一波这个重点，啊，一见面就问你有没有被有没有受圣灵的浸讲方言，解释他们的重点。好像你讲方言，你就活了，你就被高升了，你就是 first class citizen。你没有讲方言，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入门啊，这种的感觉，强调方言。那第二波命名叫灵恩。你就发现什么？它的重点在哪里了？重点就超越这个方言，不是只是限制圣灵充满，只是讲方言，或者灵浸只有讲方言。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他们强调多方面恩赐的彰显。特别他们的重点不是放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是放在十二章，这九大圣灵的恩赐。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可以有这各方面恩赐的彰显，不一定就是要讲方言。他可能很有信心，或者他有异能的恩赐，有知识言语的恩赐，或者有先知讲道的恩赐，这些都是圣灵充满不同的彰显。所以为什么第二波被称为灵恩运动，就把那个恩赐的范围扩大，不是就只讲方言的问题。好，所以我们来注意这个灵恩运动的第二波的一些的特点，或者他们的神学的重点。特别不再像第一波这样强调圣灵充满，唯一的证据就是讲方言。The initial evidence of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is speaking in tongues. 假如你没有讲方言，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没有经历圣灵的浸，这是第一波所强调的。但是到了灵恩运动，就不会特别强调，这是唯一的一个 manifestation， 唯一的一个证据，唯一的一个彰显，乃是有各方面恩赐的彰显。当然，这些彰显也是超自然的恩赐啊，特别是智慧言语、知识言语啊，能够看到人一些内心隐秘的事情、光景啊，或者说一些预言性的恩赐的彰显啊，异能的恩赐等等。那么虽然灵恩第二波不会像第一波那么坚持的说啊一定要讲方言，但是他们仍然相信方言是会伴随而来的一种的经历啊，而且不会把这个方言那么定位在一圣灵充满恩赐的一种彰显，而且会越来越注重这个方言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灵祷告的方言啊，变成是一种祷告的方言啊，不是那么强调是一种好像特殊性的 extraordinary gift 啊。弟兄姊妹会慢慢都会进入经历这种方言的祷告啊，强调是一种祷告的方言，而不是一种圣灵的浸的方言，不是灵浸的方言，乃是一种祷告的方言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追求灵恩当中都会很自然慢慢的进入跟经历。那第二方面，他们的神学重点注重高举耶稣是主， focus on Jesus， 追求圣灵充满不是为了好像只是讲方言或者说要得到这些恩赐，圣灵充满是为了更爱耶稣，圣灵是荣耀耶稣。所以当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我们会更被耶稣的荣美所吸引，更爱他，更顺服耶稣，经历耶稣，敬拜耶稣，而且高举耶稣的主权。在灵恩第二波里面常常会讲到一句话， Jesus is Lord， 耶稣是主， He is the sovereign Lord，高举耶稣的主权，我们顺服在他的主权跟引导里面。那第三个重点，他们强调神今天仍然说话， God speaks today， 圣灵会直接的启示引导基督徒，好像初代的教会一样，透过圣灵的启示，我们能够更行在他的心意跟旨意里面来生活，来侍奉，来经历神奇妙的带领。 The immediate guidance and revelation of God，或者圣灵给你一个微小的声音，或给你一个的意象，或给你一个 impression， 或者透过读经的时候啊，圣经一直在你里面来光照，来感动啊，非常注重就是领受神的启示引导跟带领。然后第四个特点，当然也是跟第一波有类同的，非常强烈的末世观。他们常常所说的就是老约翰的祷告， Come Lord Jesus， 主啊你来，但愿也成为我们常常的祷告，主啊我愿你来。他们的心 他们的渴望就是耶稣基督随时的再来，我们能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能够预备成为基督的信徒，能够在这个信徒的行列里面，在这个羔羊的婚宴里面，我们能够有份。所以这个很强烈的作为一个心腹的预备的末世观啊，那特别很多的姐妹啊，在这方面特别啊有这样的一个意向跟负担，就是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心腹。那当然有很多弟兄也很爱主，我认识一位弟兄啊，他在另外一个教会，他常常跟我分享，就是耶稣基督快再来，我们要预备成为基督的心腹啊。一个弟兄他是很强烈的这种心腹的预备的观念啊。好，这是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灵恩运动第二波的一些的特点，一些神学的重点。那让我们再来想一下，究竟灵恩的第一波跟第二波他们之间有些什么很明显不同的地方，有没有注意到明显不同的地方啊？
强调方言，第一个比较强调方言。
对啊，第一波是方言运动，第二波是灵恩运动啊，从名字就知道重点不一样啊。还有有没有注意到些什么观察到啊？灵境啊 ，baptism 啊，对灵境的解释啊，不会强调灵境圣灵充满一定讲方言啊，来世有各方面恩赐的彰显。那而且我们也会观察注意到，第二波比较是在白人中上的阶层在那边发展，第一波。我们记得吗？一开始在一些什么啊，一些黑人，好像一些无知的小民啊，在知识上在教育上程度也不是很高的，所以的确有时候对神的话语的解释呢不是那么的准确啊。但是我们发现好像圣灵把这个圣灵的工作一直提升一直扩大啊，所以灵恩运动基本上在白人的中上阶层在那边啊来发展，而且是很多是知识分子啊。那另外呢，我们发现灵恩第一波基本上会有一些中心的 central figure 中心的人物，对不对？我们一想到五旬节运动一定会想到谁啊？ Charles Barham， 想到 William Seymour， 对不对啊？1906年在阿苏萨街透过他的教会的领导啊，教会的大复兴啊，圣灵的大浇灌啊，差不多三年多的时间住在他的教会，这个啊复兴的浪潮啊推到全世界。但是你发现灵恩第二波比较是分散的领导啊，当然我们提到这个Dennis Burnett 是其中的一个，但他只是属于在圣公会里面的一个啊。圣灵在不同的宗派里面都产生人才，都产生被圣灵充满的牧师啊、传道人或者弟兄姊妹，所以不是那么明显的有一个中心的人物，有一个中心的人物来推动啊，带动整个复兴的浪潮啊，不是一个中心人物，乃是在许多不同的宗派里面神都有兴起他的工人他的仆人啊，在众教会里面是一个众教会的复兴的一个浪潮。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还发现灵恩运动的他们的范围跟重点对象是在教会里面啊，是注重教会自己本身的复兴跟更新啊，而不是像第一波好像是一个比较分裂性的一种的运动啊，好像就是经历灵恩灵浸，然后就好像 就在宣道会就被赶出来，就离开宣道会，或者说离开圣洁会，他们坚持要留在自己的宗派里面，不像第一波强调什么旧瓶不能装在什么新酒不能放在什么旧皮囊里面这个原来的教派是个旧皮囊，我们一定要出来找个新皮囊，要建立一个新教会在第二波里面比较不会来讲这句话，不会讲新酒这个旧皮囊的问题，否则的话这些牧师就会一个个离开，但是他们坚持在自己的教会里面继续来侍奉，要看着教会的复兴，他们有个爱教会爱合一的心不希望自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就做成教会的分裂，或者说跟教会分开，所以无论在天主教里面，在很多的不同的主流的教会里面这些被圣灵充满的牧师就像 Dennis Barnett 留在圣公会里面然后在圣公会里面把圣公会带动起来一个快关门的教会因着大家去不到一两年就一两千人那么灵恩的第一波你发现他们注重方言也注重什么也注重什么宣教还有呢
行异能神
行异能神医所以第一波非常重视这个神医的问题 physical healing 但到了灵恩运动了不单是注重 physical healing 也更上一层楼开始注意到人心灵也需要被医治 inner healing整个的全人他的情绪也要被医治healing of emotion 所以这是在灵恩第二波里面开始圣灵的引导让教会会注意到不是单单只是肉体的医治你的心灵需要被医治从小的时候一些心灵的创伤一些不好的经验不好的记忆也需要被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祷告圣灵的引导来得着医治那么我在华城读书的时候其实在内在医治在台湾那个时候1980年的时候发现最早做内在医治呢是在天主教的 Charismatic Movement 里面那时候我们华神后面就是更新文教院就是天主教的那么那个时候有个王敬宏那他就邀请我们华神的神学生参加他们的聚会我第一次看到敬拜赞美然后之后呢有神医聚会一长短脚的是在天主教里面第一次感觉吓一跳哇那个脚长出来然后这个王神父他就是最早期在台湾开始就是依靠圣灵的能力给人做内在医治我们有一位同学就跟他一段时间学了很多那他就常常因为他也是在华神跟我是同一小组就常常分享他一些的经验那就有一次就他谈到他辅导一个姐妹就是也很爱主也很追求但是这个姐妹有些很怪的毛病就是不敢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发现家里面没有人呢他就坐立不安他就要打电话他就要出去他不敢一个人留在家里面不晓得什么原因这个我这个同学就给他祷告说求圣灵来光照他来医治他求圣灵引导他回到他童年的一些受到惊吓的一些光景有没有受到惊吓的光景他自己都忘了也不知道这个很奇妙就在祷告当中圣灵就引导他看到他小的时候他的家发生火灾而且他一个人在家里面在那边哭在那边叫他就看到自己然后就继续带领他祷告看耶稣
在你现在的火场当中，耶稣如何在帮助你？这个很奇妙，他就看到耶稣紧紧地抱着他，在这个现场的火灾当中，其实不是他一个人在那边，其实是耶稣坐在旁边紧紧地抱着他，把他救出这个火场。啊，当然，当时他小的时候，实际是有人进来把他救出去，但他在灵里面看到，其实不单单是人在救他，耶稣的爱在围绕他，紧紧地抱着他，非常的安稳。这很奇妙，当他在祷告，在意象当中看到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的保护，这样一种安慰，这样的一个平安的意象，就取代了他原来那个害怕的感觉跟图画。这样的一个取代跟看见，让他完全得到释放，他就从此就不再害怕，就不会再害怕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啊，那这个同学跟我讲了很多节是内在医治等等的见证，他也写了一本书，我们图书馆可能也有他的一本书，我一下忘了他的名字，他现在搬到韩国去了，一个韩国华侨，有没有人知道他？他写了一本内在医治的书的，所以解释在灵恩运动第二波里面所注意到的，那么我上礼拜也讲到另外一位天主教灵恩运动的神父叫Francis McNutt， 有没有看过他中文的书？以琳有翻译过他的书，那他是不单是也是做这个 physical healing， 而且他更进一步，不是好像 instantaneous pray and get inner healing， 他更注重 counseling， 他觉得一些的捆绑一些的软弱不是说一按手祷告或者看一个意象就可以解决的，需要用神的话语，长时间的话语的辅导 counseling， 所以他把这个祷告跟 counseling 把它配合在一起，那不是单单传统的这种 secular world 的 counseling， 或是心理学的辅导，来自透过神话语的辅导，再加上圣灵的祷告，这种的辅导，就是。这个 Francis McNutt， 我们可以找他的书 McNutt， Francis McNutt， 我记得以琳有翻他一本中文书的
医治，对，
王建宏可能也受到影响很多，
可能了因为是天主教灵恩运动里面Francis McNutt 是
80年那时候傅立德请王建宏在真理堂两次的特
会，哇！请他到真理堂，哇！感谢主。
那时候我也参加了，他说我有偏头痛，我请王建宏为我祷告。他问了我一下，他说：“我不帮你祷告。”他说：“这个需要辅导，
需要辅导，对，需要话语的辅导，解开心结所以这个也是给第一波一个很好的平衡，不是给你按手啊，抖一抖啊，摇一摇啊，倒在地上啊，笑笑哭哭，就好像问题解决，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真的是有话语的辅导，内在的医治等等各方面的服侍。所以感谢神，是一个从 healing 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进步从 physical healing 到一个 holistic healing， 是个全人的医治一个心灵的医治那另外刚才提到第一波有一些的优点，非常注重这个宣教跟成圣的追求，因为这个是从圣洁运动的一个根本但是当然很可惜，到了第一波过了二三十年，就开始越来越忘了这个的这个 heritage 忘了这个宣教跟成圣的追求。那到了第二波，其实就越来越少人会想到说圣灵充满灵浸圣灵降临在我身上是为了把福音带到地极为了是追求传人成圣所以的确灵恩第二波所谓灵恩运动呢，有时候被人批评太过注重恩赐的追求反而在宣教的热情上面呢，没有五旬节运动那么强，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真的是需要回到这个起初的爱心这个宣教的这个意向的爱心
Yeah, 所以我想注视这几方面的一些比较跟对照啊，第一波跟第二波。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灵恩运动或者五旬节运动？
我是觉得他们天主教的灵恩运动里面那个医治啊，他们也结合了很多现代医学的这种想法在里面，
对，
而不是就是只是医治就祷告，
对，
也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像刚才说的这种辅导，
对，
那这种还带你走入到以前你甚至在母胎里面的那种情况，
母腹的伤害，
对，母腹伤害那种，就是他们很强的这方面的现代医学的那种，
对，所以也可以看到特别天主教的灵恩运动，就我刚才提到说他们是在这些教授跟神学生当中开始的，所以基本上他们原来就受很严谨的各方面的神学训练跟知识啊，所以他们经历灵恩就把他们原来所学的这些心理学啊辅导学就结合在一起啊，比较自然啊。
所以这也为什么弗里德就特别 appreciate 他们这个，
对，嗯，
说在灵恩运动的里面，因为我们走向比较肤浅的道路，忘记成圣和一些重要的事宣教哈。那另外好像灵恩运动里面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哈，就是邪灵或者是不正，就是一些发财的先知混进来。欧美加牧师说，在台湾有些牧师假借能够说用先知说预言就开课，然后要向大家收钱哈。那就是说，那弟兄姊妹并没有分辨的灵，所以就是说，在灵恩运动里面有很多怪现象哈。那
对，
最主要是灵恩运动，大家对它的深度和范畴没有一个，好像没有一种 education 和一个 boundary， 所以有时候走偏了也不知道，或走火入魔也不知道，或是有那个为了牟利啊，来做这个假借进阶事情来牟利，就是这些事情好像很。
对，因为刚才都提到灵恩运动比较没有一个 central doctrine 或者 central leader 来整合或者主领来调整这个运动的一些事情，所以的确各家证明各家各派都有他们的灵恩运动，所以的确每一个宗派的灵恩运动都有它的特色，所以刚才提到天主教的灵恩运动有它一些好的特色啊，那可能其他的宗派有些比较偏差的极端的刚才这个周世英描写这个名词很好，叫发财先知啊，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发财先知啊，所以各种宗派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人啊，也会出了这种叫发财先知啊。那这个发财先知就不等于说我们中国的神棍了吗？那很危险了哈。对，所以的确是比较很难，就是有一个整合，或者说一个的调整，或者说来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能够比较平稳的一些的追求，所以难怪我们等一下谈到灵恩第三波为什么会产生第三波。那其实产生第三波啊，一个的背景，这个新的命名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经历灵恩，但是他们不愿意被称为灵恩派，就是因为灵恩派有很多的这些的不平衡的地方，或者说也是乱象的地方，或者说这个名声好像不太好的情况，所以他们不愿意被 label 作灵恩派或者第二波，而产生新的一个的命名啊，就叫做第三波啊。特别是 Peter Wagner 啊，他写了一本书啊，来把这个葡萄园的这个复兴运动归类在第三波的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波的一些的背景跟发生。那第三波我们发现呢，跟灵恩运动第一波有些不同的地方，
他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好，那其中就是葡萄园教会的创办人 John Wimber， 啊，那他是原来是一个音乐的歌手，1963年才信主。然后他信主之后，这位弟兄很单纯，他读圣经，看到耶稣医病赶鬼啊，这些使徒门徒也医病赶鬼，所以他去了这个教会之后几次呢，他就问这个主任牧师说 What is the stuff？ 啊，那个东西在哪里啊？意思是说那个教会里面为什么没有那个神迹的东西啊？啊，那么那个牧师说，你要追求这些神迹异能，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天神不再行神迹奇事，所以他就很失望了，就离开了那个教会啊。那么1970年他就被安立在这个 Uberlinde France Church 啊，在那边做副牧师，做了5年。然后1975年呢，他就进了富勒神学院读他的教牧博士，啊，主修教会增长。那也就在这段时间呢，他就认识了系主任 Peter Magner。那John Wimber他自己本身的灵恩的经历，其实是从他太太开始，因为他太太呢，本来有精神病，啊，那么。有一天晚上很奇妙，他在睡梦当中呢就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然后就讲方言，然后醒来之后呢就发现他的精神病就被医治了，啊，就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喜乐，啊，那另外有一次他们教会，啊，有位青年的传道来讲道，就圣灵浇灌在那个聚会当中，啊，有人讲方言，有人被圣灵击倒，啊，那么 John Wimber 自己没有这种经历，所以他也蛮纳闷，啊，那么他自己，啊，后来，啊，也经历到圣灵的充满，也相信这个四重福音，啊，耶稣不但是救主，啊，更是医治我们的主。那么 John Wimber 在富勒跟这个 Peter Magner，啊，有交往，啊，因为当时 Peter Wagner 是这个差选系的系主任，啊，那他本来是完全福音派的背景，啊，对五旬节派、对灵恩派都可以说保持这个安全的距离，啊，但是因着他常常听到他很多的学生毕业了成为宣教士，在不同的国家工作，有很多这些灵恩的经历，啊，医病赶鬼的见证，啊，所以他本身也开始越来越对圣灵的工作开放，啊，那么我不晓得，可能我也跟你们讲过一个见证，就讲到在印尼有一个宣教士在印尼的外岛传福音，被这个巫师挑战他，啊，这个故事就是 Peter Wagner 是他从他的学生那边听到的，这个巫师命令这个宣教士马上离开，否则你要像这个墙上的月历一样断成两半。哇，那个巫师真的是有能力，一讲完那个月历就断成两半裂开，但是他的学生被圣灵充满，蛮有信心，指着这个月历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月历要缝合，当场这个月历就缝合，然后马上就讲下去，撒旦来的工作就是要我们分裂，耶稣要我们合一，神跟人合一，人跟人合一，啊，当场很多的村民看到神的大能，
看到这个福音的意义啊。所以 Peter Wagner 因着许多的这些学生的经历跟见证啊，他自己对圣灵的工作也敞开，然后他自己也被圣灵充满。那也因着他啊，也影响了很多其他的福音派的领袖啊，像 John White， 然后 John White 也影响了 Jack Deere 等等啊，都是比较啊在神学上面啊有造诣的啊这些的传道人，他们也啊被圣灵充满。那 John Wimber 他刚刚出来就是做这个祷告医治的服事，他常常给人按手医治啊，凭着信心。但是前面十个月按手没有一个人得着医治，毫无动静啊，所以他自己也蛮失望的啊。那么但是很奇妙，有一次他去探访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呢就是发高烧，这个他也很没有说很在意，就是很随意，就想为他祷告一下，就是医治他。这个没想到就是这样随意，没有想到说真的会有结果的。结果这样一祷告，这个姐妹当场就退烧，就当场就得着医治。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就 John Wimber 就蛮有信心的，就开始了啊，他的医治的事工啊，所以也让他真的是谦卑在神的面前啊，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来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恩赐真的是圣灵随己意，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啊，来赐给我们啊。当他真的是完全觉得都没有这种恩赐，绝望的时候啊，圣灵就借着他的祷告彰显疫病的恩赐。所以 John Wimber 他的教导跟他的侍奉的重点或者神学的重点，基本上他是接受这个全备福音的看法，也可以说他的神学是一个神医的神学，高举神的全能，神的医治。但是他对全备福音的看法呢，有相当的平衡跟准确性啊。虽然他相信有神医，但是他不是全统的全备福音的那种说法，就是救恩包括了医治的应许。所以他说 although physical healing is not 啊，注意 is not in the atonement，不在这个救赎的恩典里面，不是说你一信的耶稣你自然一定病就得到医治， It's not in the atonement。 但是他说 It comes to us through the atonement， 也因着这个救赎的大能，这个医治的恩典也会临到我们啊。这个讲法就平衡很多，就好像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救了，我们不一定就会发财啊 promotion， 或者说就得着这个物质的财富啊，但是因着我们是神的儿女，因着神的怜悯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神的恩典，可以经历到物质的丰富。但是不一定你信了耶稣就一定就物质丰富啊，因着神的怜悯跟恩赐。所以同样医治也是，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一定瘸腿你就可以起来行走，原来是坐轮椅的你就现在不需要坐轮椅啊，原来有像这个手是断了，现在就诶马上好了，可能你还是有这个身体的软弱，但是也会因着神的恩典跟怜悯，你会得着医治的恩典，但不是一定啊。所以，John Wimber 就 有这样一个平衡，他说 not in the atonement but it comes to us through the atonement。 那专门本其实在神学上呢是非常严谨的啊，他跟一般的第二波的灵恩派不是很相同，因为他非常注重神的话语，而且非常注重神学。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他最喜欢看的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外一本是什么？系统神学， Louis Berkhof 的系统神学。他说他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系统神学啊，所以他自己也写了一本系统神学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到他的书啊，没有很广，但是在他们 Winner Church 里面他写了一本系统神学啊。那第二方面，John Wimber他不单单注重病的医治，他更注重这个被医治的人他被撒旦的捆绑破坏伤害的这个人啊，他非常注重是一个全人的释放医治，不是单单好像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乃至他看重整个人整体的情感啊，各方面需要得这医治，需要得的释放。特别他很注重这个这个赶鬼方面的啊，他非常注意到这个灵界的邪灵的这些捆绑啊，医治跟释放啊，这两个需要平衡啊，不是单单就是按手位的医治，需要让他得着从邪灵啊，或者各样的捆绑当中得着释放啊。所以他基本上也是连接到灵恩运动的一些的特点啊，注重内在医治啊，注重全人的一个医治啊，不但医治而且要被释放。要第三，他的特点，他可能就是因着受到 Louis Berkhof 的影响。我们知道 Louis Berkhof 他的神学的立场是怎么样，非常的 reformed， 改革中的，改革中的神学还记得吗？非常强调什么？改革中的神学啊，神的拣选，神的主权，神的 sovereignty。 所以他不是随便的去按手为人医病的，他在灵里面默默的仰望祷告，他只愿意按着圣灵的感动跟带领做医治的侍奉。所以他说 A divine appointment is an appointed time in which God reveals himself to an individual or group through spiritual gift or other supernatural phenomena。 所以圣灵他的恩赐能力彰显，其实是有神的一个 appointed time， 神所安排的一个时间，神所安排的一个人，然后神要在他身上来彰显这个医治或者释放，不是好像就是随意的啊。所以他常常就是啊，在灵里面仰望啊，看神的带领啊，来做医治释放。然后第四，他非常强调布道的事工。是什么的布道呢？全能的布道啊，不是用传统的这种的高举知识理论或者方法啊，来满足人理性的要求而已，乃是强调神的全能 Signs and Wonder， 接着这些异能神迹神医来见证所传的道，让人的心真的是预备好啊，来接受 他耶稣基督。所以全能布道这些异能神迹不是福音的本身，乃是福音的预功。所以耶稣能医治 Jesus is the healer， 这个不是福音。但很可惜今天很多人把耶稣是医治者当了福音。我曾经在一个教会听见一声要受洗的弟兄姊妹做见证，说我为什么信耶稣，因为耶稣医治了我的病，所以我信耶稣，我受洗。他信耶稣是医治者，但按照 John Wimber 的领受，那个只是一个的福音的预功，认识耶稣是医治者，但是你更要认识耶稣是 Savior， 他是你的救主。认识耶稣的十字架跟你的关系，透过全能的布道能够满足人身体心灵的需要。而这个身体心灵的医治跟经历成为一个福音的接触点，成为一个福音的预功，预备了人的心。所以在他全能布道里面，他讲了个见证，大家读到这本书吗？记得这个见证，讲到他有一次坐飞机，然后坐在他隔壁有一个 gentleman， 然后旁边还有一位女士，结果神就给他一个 impression， 就叫他问隔壁这个男士 Do you know Linda？ 但这个 Linda 是个假名了，结果这个男士呢突然哇脸色发青，害怕得不得了，结果就叫 John Wimber 上二楼啊，头疼啊，就问他你怎么会知道 Linda？ 问我 Linda 的事情，因为这个 Linda 是他的一个情人，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太太，他怕穿布啊这个危险的，所以快点把 John Wimber 叫上去。就问他你怎么会知道 Linda 这个人，那么 John Wimber 也不知头也不知尾，结果在灵里面祷告，神就给他一个字，什么Adultery， 淫乱，他就冲口而出 Adultery， 哇，把这个见到我吓得不得了，怎么会知道我跟 Linda 有这种的暧昧的行为啊？有这个关系，哇，他吓得不得了，没有人会知道，连他太太都不知道，怎么一个陌生人坐飞机坐在我旁边居然知道那么清楚那么具体。所以 John Wimber 就跟他传福音啊，就带领他信主啊，也就是 John Wimber神常常给他这种的恩赐啊，透过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或者医病的恩赐，把福音带出去啊。所以这是葡萄园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啊，不是只是为了医病啊，乃是透过全能来布道，彰显神的全能来布道啊。我们来看一首圣经，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五章十八节，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所以传福音不是单单只是用言语，更是用神迹奇事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的确对这些外邦人，他们不信圣经啊，不信神的话，一个最重要的接触点就是让他们经历这个异能神迹。就像今天在中国大陆，在南非的复兴啊，那么不是这些基督徒受过很严谨的神学训练、呼叫学，知道布道法，他们什么都不懂啊！但是他们就很单纯的心，有一个爱心，看到他的亲戚、他的朋友、同事生病了，好不好？我为你祷告，耶稣爱你，耶稣能够医治你的病，你信不信？信，我们一起祷告。都这样祷告完，哎，病就好了。很多基督徒他们信主的经历，就是因着这些神迹异能的经历啊，他们 就信耶稣。而信了耶稣之后，才从圣经，要从讲道啊，才明白耶稣是谁啊！哇、哦，原来耶稣为了我的罪钉十字架啊！当初只是一个愿意的心去接受，但是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信耶稣啊！但是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啊，他因为他们经历到了，所以他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叫做神真神，耶稣真灵。我们很少讲这句话的，在美国，但是他们真的经历到神是真神啊，真是神啊，很神奇力量的啊，真灵啊啊啊，他们就是从经历啊，经历到啊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大能。我们也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二节。五章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啊，然后十四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啊，所以神迹奇事跟人的信主啊，有一定的关系啊。圣灵的恩赐不是只是为了医病而医病，乃是借着神迹奇事见证啊所传的道，所以我们可以再看这个。使徒行传是四章，十四章，第三节，十四章第三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这个证明很重要啊。或是见证所传的道，证明主的恩道。所以我最近在丰收圣徒之家里面一直在做这个基创的培训，我都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说，这个基创小组教会能够做成功，绝对不是那个方法啊，也不是那个训练能够做成功，一定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恩赐，见证所传的道。否则你想想，基创真的是很难。为什么？基创难的难在哪里？我们基创的定义就是用耶稣带领十二门徒的模式来带领弟兄姊妹。你要求有十二个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完全的委身啊，成为门徒，愿意受训练，在这个基础的小组里面受训练，同时成为一个小组长，在一般的教会你发现不太容易让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委身，这样的一个的热心，这样的一个奉献啊！我常常听到很多小组教会里面，哇，找不到小组长，大家都是怕小组长，怕的都不得了，因为这个小组长是需要很大的 commitment， 很大的献身，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参与。那么你现在要要求在一个的小组聚会里面啊，能够产生十二个组员，然后进到这个基础里面接受培训做小组长，这样的一种的转变，从信徒变成门徒，从门徒变成一个使徒，愿意被拆派出去建立小组，建立家教会，很难，很不容易。除非这个小组这个教会是完全被圣灵充满，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生命中真的被圣灵来更新，经历圣灵的大能，否则不冷不热，很难。所以在 Columbia 这个 Pastor Caesar 所推动的这个基督教会为什么推动能够成功，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一个对圣灵敞开啊，他们注重进食祷告啊，注重每个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注重圣灵的恩赐要在小组里面运行，在每一次的小组聚会里面有这个 ministry time， 都看到圣灵透过不同弟兄姊妹恩赐的彰显，有人病得医治，有人讲方言，有人得着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彼此来服侍。哇，他们一次小组聚会是非常活泼的啊，在大堂里面啊。
那个车子白色的Toyota，那个5FMR891，
好。啊，所以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赐啊，跟这个全能的布道啊是非常重要的啊。那葡萄园教会所以能够啊，在这个80年代啊一直发展啊，他在1977年啊。在这个 Anaheim 那边聚会啊，那么教会啊就增长到啊5000多人啊，那基本上就是啊透过团全能的布道，然后这个音乐的敬拜赞美啊，能够是很让弟兄姊妹好像很自然的来了教会聚会啊，他自己本身也穿一个牛仔裤啊，不会说觉得好像很严肃啊，就拿一个吉他，就好像大家就是回到家里面，就是很自然、很敞开的啊，就在那边唱诗，就在敬拜，然后在这样一个很 relax、很敞开的情况，就在敬拜赞美当中，圣灵的浇灌啊。有人就会哭，有人就被圣灵充满啊，所以葡萄园教会他们的敬拜赞美是非常有能力的。